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3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万古机缘，踏实修己救人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号。从1995年7月到今天，我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0多年了，越学越觉得大法的珍贵，师父伟大，越学越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师父的法时时在纯净着弟子身心，明白了每个大法弟子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，切身感受到师尊每时每刻都在保护着弟子。先将自己的一些体会写出来，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，法轮庄法的美好殊胜。有一段时间，由于经常到公检法讲真相营救同修，来回坐车的时间就十多个小时，同修们在一起时免不了就谈自己呀、家庭呀等等，这样浪费了时间，练功不全，法学得少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头经常发木，还隐隐作痛，身子好像有什么东西按着，使我后背腰直不起来。当然我不承认他，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说，但是从表面上看，除了同修说我，弟弟妹妹也说。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状态无形中已经起到负面作用，我悟道不能懈怠了，我坚信大法能纠正不正确状态，所以从外地一回来，我就抓紧时间学法练功。我想补补抱轮，可白天一敲门就得放下来，于是有时晚上12点发完正念，我就练第一套动功，接着就抱轮，能抱多长时间就抱多长时间。开始时胳膊酸胀的就想放下，就想起师父在法轮功第四章法轮功功法中讲的话，常练法轮庄法可使全身全部贯通，增加功力。法轮庄法属于增慧提高层次加持神通的全修方法。练着练着，手胳膊不累了，天目看到万字符旋转着，四面八方加上上下重重叠叠的十方世界旋转着，排着队向我涌过来。抱轮抱的时间越长，能量越密集，就是师尊讲的容心清体，不通的地方全开了，全身通透，一股股清凉凉的感觉，我想就是能量吧，在脑子身体里面流动着。无论是头前抱轮还是头顶抱轮，抱的时间越长，手与身体就定在那里，动也不想动，真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美好与舒适，我的眼泪不由得就流下来，内心痛感这么好这么珍贵的功法，以前为什么不珍惜，后悔浪费那么多的时间，被凡事被困魔所干扰，内心想把睡觉的时间用来练功多好。抱完轮后学法时脑子也清静了，字字入心，法的内涵不断显现，学着学着不断的流泪。现在我真的脑子什么也不想装，就想装法，让我们珍惜这万古机缘，珍惜师尊赐予我们的法轮大法吧。二，静心学法。一段时间忙来忙去的，很长时间没能静心学法了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如果学法跟不上，那就什么都完了。师尊的教诲点醒了我，我悟到了无论多忙必须静下心学法，这也是我内心所期盼的。一天中午收拾完毕，稍躺了一会儿，一点半左右，我双盘腿抄师尊的红银五，书是繁体字，我就看着抄，一笔一笔的抄，抄错一笔就重抄，越抄明白的法理越多，中途没有喝一口水，也没有下一次地。五点多腿有点疼，我就不拿下来，那天也没人敲门，我就一直不放下腿，就一直抄，一直抄到晚上十点多，闹钟出一念，还没吃饭呢，明天早上三点多还要起来练功呢，就这念一出，腿一下就滑下来了。第二天中午我接着双盘腿静心抄法，那天也没人敲门， 在抄法中发得书胜美好，展现在我的脑海中，根本就不想往下放腿，不吃不喝也不饿。那天将近晚上11点才把腿放下来，要不是闪出明天早上还要起来练功怕起不来的念头，还能往下盘。我想我们刚开始走进大法时，同修间的互相切磋交流鼓励是需要的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法的珍贵，而且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师尊用巨大的付出给我们延长来的，我们更应该倍加珍惜。师尊在经籍要旨给大法石家庄总站的信中说，为了不干扰学员，我都不和学员见面，学员一见我最起码几天之内心定不下来，那么就会打乱我教法身给学员安排的顺序。师尊在经籍要旨拜师中还说，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，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，通读大法自会得之，学者自辩，反复通读已在道中。从内心我也知道法的珍贵，可就是忙来忙去的。一天与我在一起的一位同修到外地送东西去了，只剩我一人。那天早上发完正念，我就接着学法，十点多有点迷糊，我还是接着学，结果越学脑子越清凉，我连着学了三讲法才吃饭。之后那边打着真相资料，这边用笔记本打揭露迫害的文章，还不出差错。晚上我又被红吟，当思维融于法中的时候，真是美好的无比，全身通透。那天在睡梦中，我的主元神还在背法。后来虽然没有机会和条件能够那么长时间的静心学法，没有那种长时间全身心的融于法中的状态，但是我切身感受到师尊给我们的才是最好最珍贵的。自己真正悟到静心学法，让自己的一丝一念时时融于法中，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三，感恩师尊开启弟子智慧能力。2020年新年刚过，武汉肺炎开始蔓延，疫情期间我们这儿成立的学法小组有同修拿来一个韩国2004年的常人关于流感病毒的视频，建议复制出来给家人和亲朋好友看看，好讲真相。我当时想，要是有真心念九字真言使人明白真相得救度的视频就好了。那时还联系不上更多的同修，当看到明慧登出的关于如何度过劫难的视频，如危难时刻无论尊卑贵贱避疫只看人心，这些武汉肺炎患者如何痊愈的等视频文件不断登出，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。可是我从没有下载过视频文件，想到过年时一个同修给我的一个批量下载的小视频，可是打开文件提示不能下载，我心想谁说了都不算，我的师父说了算。我打开年前同修给我的小视频文件，按照小视频文件所教的一步步终于下载下来，合并成完整的视频。虽然好几个深夜都是躺一会儿再接着做，但看到自己亲手下载的救人的视频，真是没有偶然的事情，师尊提前就安排好了。谢谢师尊给了我智慧能力环境，给了我最好的一切。再次也谢谢同修在百忙之中的帮助和完善，是我这个在人世中表面看已快70岁的人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紧跟师尊的救人中。紧接着疫情解封，同修拿来已经装好的视频 U 盘，受益多多。我的弟弟和我一块吃饭时，一边吃饭一边看红眼石狮子的故事的视频。我说，神在测试着每个人的心，给善良人得救的机会。没想到弟弟放下饭碗，转身拿出500元钱，说，姐姐，这钱你拿去救人吧。我心中说不出的滋味。前几天弟弟由于看不到大法的东西，受央视电视手机微信的误导，说你看美国也死了很多人。无论我怎么说，弟弟就是胡言乱语乱搅和，我灰心丧气。没想到弟弟看了大法的视频后来个180度的大转弯。 弟弟虽然没有走到大法修炼中来，付出的钱也不多，而在这道德急速下滑的今天，也是弟弟支持大法的善心表现。同时我也悟到，世人能看到大法的视频和真相是多么的重要。四，心在法上，没有办不成的事。为配合讲真相营救同修，需要更多的真相资料，给公检法及政府人员讲真相。可是正在运作之中，笔记本电脑打字不灵敏了，我心里那个急，可能是由于心里太急了，障碍了功能神通的发挥作用，发正念也没见好转，电脑不能打字，带来很多的麻烦。同修建议这个电脑时间长了，实在不行买个二手的吧。正在焦急之时，多日未见的同修突然来了，说他目前经常和同修结伴讲真相，有个双面的机子，不用翻页，稍微修修就能用。以前这个机子可好使呢，连上他的电脑还能上网。真是只要我们心在法上，动得什么念，师尊什么都知道。在师尊法身的慈悲安排下，多日不见的同修突然来了，既解决了燃眉之急，还节省了资金，节省了时间，不翻页还少出错，真是一举多得。2020年4月初，我地区一个县办的一个邪恶洗脑班，绑架了多名大法弟子，逼迫放弃修炼。有的同修到洗脑班附近和周边发正念，在这期间又有几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洗脑班，同修们都很着急。有同修建议全地区同修晚上9点集中帮助发正念，解体这个邪恶的洗脑班。可是怎么告知同修呢？原来与同修联系的一个站内信箱，因我弟有同修出了点问题，为了安全，同修在明慧网上注销了此站内信箱。还有个与同修联系的站内信箱，多日来很长时间上不去，要上也得几个小时，很费时间的。上网需要时间，那个邮箱又不好上，太浪费时间了。我想可能是该去这颗急躁心吧。晚上学法时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的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。这段法显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当时悟到，同修还在魔窟里被关着，如果都各自想的是自己，怎么能形成整体的力量？总得有人去做吧。去掉人心，我打开电脑输入密码，哇，多日来长时间上不去的邮箱一下上去了，我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，心里一个劲儿地说，谢谢师尊帮我清理了另外空间不好的东西，畅通无阻地进入邮箱。师尊将我从最肮脏的地方捞起，洗净重塑，给了我最好的一切。我们真的是用尽人类的语言表达不尽对师尊的感恩。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我要加倍珍惜师尊用巨大付出延长来的时间，学好法，踏踏实实修好自己，与同修们配合好，完成好救人的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做事到实修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日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恶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，正常的修炼环境被破坏，周围的同修也很少看见了。我想师父和大法遭受如此的迫害，我得给周围的人讲清楚，中共的宣传是对师父和大法造谣、诬陷和诽谤，真正的法轮功是什么？我就想，怎么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呢？怎么还大法师父清白呢？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学会了刻印章，利用印章印有关大法真相的传单，散发或贴出去。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，有更多的同修也想使用这种方式讲真相， 用手刻不能满足要求了，我就萌发了买刻字机的念头。当时我的经济条件并不好，这是一笔大开销，买不买呢？师父告诉我们，揭露邪恶，救度众生，是大法弟子当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事。为讲真相所用，还是买吧，因为它是救度众生的法器，同时也是消灭邪恶的一种武器。我就买了一个激光雕刻机，这样就能满足同修的需要，特别是在纸币上印制真相短语，在讲真相中起了很好的作用。有一位外地协调同修知道了我能刻真相印章，就通过当地同修找到我，和我商量能否也为他们刻一些。那位同修说，能刻多少我们要多少，越多越好。我问了他们要刻的内容，根据他们的需要排好版，准备各种规格的材料，就开始刻了一部分。几天后，这位同修来拿时说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了。我说，规格内容都是按你的要求做的，怎么不行了？我心里就不平衡了。我说，已经刻了这么多了，怎么办？同修说，那些不要了，再重新刻。我说，这不是浪费大法资源吗？我就不愿意了。转念又一想，师父让我们遇事找自己，我能默默地把事情做好才是对的。我们都是为法负责，为众生负责，都没有错。想到这，我就又按他更改的内容重新刻，新的内容很好，我就大量刻录，不但能供本省同修用，还供给其他省的同修用。就这样，我的干事心越来越强，学法也越来越少。2009年9月，我被邪恶钻空子非法判刑，关押我的那个监狱监区约有200多人，于是只要有机会，我就给服刑人员讲大法真相，让他们退出邪党组织，大概有180人明真相后三退，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回家后，我痛下决心，要多学法，更应学好法，珍惜修炼的机缘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重新走好助师正法、返本归真的路，兼修大法到底。我是做维修小生意的，有一次来了一位患有腰腿痛病症的客户，聊天中得知他是一位校长，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，告诉他三退保平安，他不认同，说的还是邪党的那一套。要是以前我就不理他了，但我转念一想，他可能也是天上来的，我一定要救他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法正乾坤》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我就耐心地问他，说真话好还是说假话好？他说，那当然是说真话好。我又问，你说善良好还是作恶好？他说，那还是善良好。我又问，那你说遇到不顺心的事或烦恼事，是忍耐好还是暴跳如雷好？他不吱声了。其实从他的眼神看，他心里是明白的。我说，你把入过的党团队退了，保命保平安多好呀，你还不用花一分钱，你也不用写退党申请，你心里想退说出来就可以了，这就叫心想事成。他笑了。我问，你知道你这样做了结果是什么吗？他说不知道。我说，你三退了能让你化险为夷，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这多好啊。你再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的腰腿也不会疼了，多好。他笑了，也同意三退。我真为他得救而高兴。我说，恭喜你明真相，退出了邪党的组织。他临走时一边挥手致意，一边说谢谢。我说，我们谢谢大法师父吧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来修东西，高兴地对我说，他的腰腿都不疼了。我告诉他，这是大法的威力，是大法师父的慈悲，你是一校之长，以后再也不要做有损于大法的事，不要说有损于大法的话了，这样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也双手合十说谢谢。2020年的一天，在 A 同修家学法，傍晚 B 同修走时说他家的微波炉坏了，A 同修说让我帮他修一下，我说行。 让 B 同修把微波炉拿到 A 家修。 B 同修说不方便，叫我去他家修。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我去修，我很快就修好了。 B 同修又说还有什么要修，什么要换，要改，要安装，说了一大堆，我都一一做完了。在干活中要用菜刀，干完活后 B 同修说菜刀不快了，刀刃上还有牙了，刀把也砸坏了。我说我帮你把刀磨好，刀把修好。第二天给同修送去时，他说挺好的。过几天后，没想到 B 去 A 同修家说，我把他家的刀给换了，让 A 告诉我把他的刀还给他。我说我没有换他的刀，拿什么还他？我生气了，这不是冤枉我吗？心里愤愤不平。转念又一想，他这不是让我过心性关，让我提高心性了吗？师父让我们遇事向内找，我找自己，别人做不了的我能做，是显示心、欢喜心、求明心。找到这些心后，我不觉得冤屈了，不动心了，他在给我提高心性。我又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，我告诉过你们，那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我在心里说，我应该谢谢他，他确实帮我提高了心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遇到矛盾要向内找自己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0号。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抱怨心，但是妈妈和妹妹经常在我面前抱怨，特别是妹妹。比如她自己不小心把杯子掉在地上，用常人的理来看，这本来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，可是他却发脾气，还抱怨别人，说是因为别人说话，他才摔了杯子。我和家人都觉得莫名其妙，都认为他是脾气不好。最近发生了一件小事，让我认识到我也有抱怨心。妈妈把落地电风扇放到了门后，有一天我关门的时候，不知怎么把电风扇带倒了，电风扇堵在了门后，我从外面推不开门了。我心里埋怨，怎么能把电风扇放门后呢？这是谁干的？忽然我惊觉，我这不是在抱怨吗？电风扇放在门后这么多天了，是我自己不小心带倒了电风扇，怎么能怨别人呢？原来妹妹的抱怨是表演给我看的。我心中有一亮的感觉，谢谢师父的慈悲点悟。我还悟到，一些常人心人人都有，只是大小不同，所以不要轻易给自己下结论，说自己没有什么心。一直以来我还有一个思想误区，因为我从黑窝中正念闯出过，所以有一种不正确的心态，觉得好像生死大关都过了，在常人社会中这点小执着不算什么，所以我对一些小事不重视，对一些小的人心表现不重视。那天学法时，我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庙里边修炼和在深山老林里修炼，是让你完全与常人社会隔绝，强制的让你失去常人中的这颗心，从物质利益上不让你得到，从而让你失。在常人中修炼的人不这样走，要求就在常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当中怎样把它看淡。当然这很难，这也是我们这一法门最关键的东西。我忽然明白了一个理，我搞错了一件事，在邪恶的环境中修炼和在常人社会中的修炼状态不同，不能把二者混在一起。常人社会这个环境就是常人社会这个环境中修，放下生死，闯过了生死大关，不代表一些其他的人心就不用修了，
小事就不用修了。实际上，哪怕再小的人心，你不去实修，它也不会自动的去掉。具体的表现在，有时看家人吃穿比较奢侈一些，我就用在恶劣环境中的标准和观念看他们不顺眼，但家人不认可我的看法，还说我走极端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人家的正常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，用在黑窝的生活标准衡量家人的生活是不对的，也不应该这样对比。再比如，在黑窝中，邪恶人员大骂我十个小时，我也没太在意。可是有时和家人发生的小摩擦，我却没忍住。我对自己、对家人、对一些具体的事情，表现出爱着急、有求之心等。我反思自己，不是我没有能力过去这些小关，而是从心里没重视。再加上因为是在亲人家里，所以不自觉地放松了自己。在突然出现矛盾时，我就没有守住心性。我悟到这些理后，认识上忽然有一种升华的感觉。于是我从此就特别注意在和家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修忍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修，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在我的家庭环境中，矛盾变少了，彼此变得非常和谐了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体会，仅与同修交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真修就把大法放在第一位。读关于各类软件的提醒，交流有感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6月1号。读了同修关于各类软件的提醒交流一文，有些感想，与同修交流，供参考。不知道同修们注意没有？现在中国大陆各方面的管制，是不是很像个大监狱？很多事情都很难，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不难，因为毕竟有路，虽然很窄。如果让我们吃密勒日巴那样的苦去修炼，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同修来说就没有路了。我们的修炼之路确实很窄。师父最新讲法中讲到夹缝，我个人的修炼体会是，你要想真修，就把大法放在第一位，把修炼放在第一位，否则真的很难做好。包括工作、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同修提出的问题是一方面，实际还不只是手机软件安装问题。就比如明慧网一直强调的手机安全问题，你是把修炼放在第一位，还是把工作、生活、把家人、老板、朋友的抱怨和发火放在第一位？工作中上司让你造假，你怎么办？孩子上学让戴红领巾、签各种字，还有邪恶的清零行动等等，你怎么办？方方面面的这些事多了去了，就看你名利情甚至生死能不能放下，就看你怎么选择，怎么对待。你是按大法做，还是混同常人做法做？我也在中国大陆，感同身受。可能关于各类软件的提醒交流这篇文章的作者同修，还有没说出来的潜台词是不想与众不同，或者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跟别人讲真相，没有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。个人认为，当安装有关软件有诽谤大法的条款时，你不想安装，你想真修，那么这是不是给以前不方便讲真相的有关世人一个听真相的机会呀？有的同修可能会想，我方方面面按照大法做了，是不是在这个社会生存不了？这还是信师信法、真修和破除无神论观念的问题。家人看常人电视，告诉我一个3岁小孩照顾患病母亲的故事。3岁这么小的孩子就要洗衣做饭，稍微大几岁时还要去捡瓶子、废品卖钱，一天能卖20多元。我听了也很吃惊，这样的情况神都会安排好，何况我们 有师父看护的大法弟子呢？个人20多年的修炼体会，你按照真修大法弟子的要求和标准去做了，师父就会给你安排真修弟子的路。记得我一直很后悔第一次被非法关押释放时，在释放文件上签了字，师父就又给我机会提高。在第二次被非法关押释放时，任凭狱警怎么说，我就是不签字，狱警生气无奈地走了。旧势力一计不成，又来一计，狱警又来找我在退款表上签字，我账上还有1000多元，我指着退款表签字一栏的罪犯二字说，这个字我不能签。狱警大怒说，那这钱就不给你了。我笑笑没说话，狱警恼火地走了。最后临走时，狱警让我自己写了一张收条，钱一分不差的还是退给我了。在应聘到一家教育机构任职时，老板让我说假话欺骗学生，我笑而不语，该怎么做还怎么做。学生不好管理，老板多次明示或暗示可以打骂学生，我一直坚持以理服人，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。后来老板也不再拿我与一般常人员工一样对待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但是呢，这些邪恶虽然少了，剩下的它还很邪恶。我过去一直跟你们讲，越表面它越没力量，但是越表面越坏，它表面的更坏补充着它的力量的不足，所以看上去这邪恶还很邪。我悟道，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环境也是给我们修的，因为旧势力和邪恶不行了，力量没那么大了，因此表面的邪恶因素就显得很邪。但个人认为，只要我们提高心性，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真修、实修、信师信法，走好最后不长的路，并不很难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跨过了自我保护的墙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5日。几个月前，我们这一片居民区的一个国保警察第一次来我家，我给他讲了所谓天安门自焚是为诬陷法轮功的假新闻，也讲了修炼法轮功给我身心带来巨大的变化，挽救了我的家庭。在临走时，这位国保警察说，您就在家练吧。近日，这位国保警察第二次来我家，和第一次一样很客气。我想，按理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也给他讲过了，大法对我的重要性对方也认可，怎么又来了呢？这不成了骚扰了吗？我们不承认迫害，但是师父说过，对于邪恶的迫害是将计就计。理是明白了，但是当警察敲门时，心里还是咚咚跳个不停。国保警察一进门就表明态度，这个功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知道，您要练就在家练，已经和您做过几次工作了，您今天就表个态，这个字到底是签还是不签？这个坑我不能跳，我当然不能说签，那是绝无可能。但是我直接回答不签，岂不是上了邪党的圈套？我犯了哪条法了？我为什么要签？无论怎么回答，都是把自己放到了需要向邪党做保证的位置。我委婉地说，这个小区这么大，您怎么不找别人签，偏偏找我签什么保证？现在说依法治国，街上写的标语信仰自由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年轻的国宝不吭气了。
然后我们就开始唠起别的话题。没想到这位国宝警察博学多闻，爱因斯坦与记者关于宇宙中有造物主智慧安排的对话，中共在大跃进、文革、六四中的表现，他全都知道。他说，我父亲、爷爷都是从那些个时代走过来的人，我们在家就经常谈这些。在一个半小时中，对于文革中那些替中共做打手的人悲惨的下场，以及周永康、610纷纷遭到恶报的事例，我都做了详细的讲述。他低头看手表，我才意识到时间够长了。从迫害真相到善恶有报，基本都讲清了，他是在等什么呢？这时，脑海中一下子想起了近期明慧网、明慧周刊上大家都在谈的一篇文章。当警察骂了一个大法弟子的时候，他说这是对我的侮辱，结果挨了打。而另外一个大法弟子说这是对大法的侮辱，却没有受到任何迫害，就足以说明站在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不同的基点上，同样的观难就是完全不同的结果。我一下子醒过味来了，我一直在给他讲迫害真相，如果签了字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，这都是站在我的基点上去说的，这一切都为了他不要迫害我，这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呀。那么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呢？我的正念升起，平静而真诚地说，我说一句发自肺腑的话。他的面色一下子严肃起来，我说，今天这个字要签下去，您是完成了任务，可是人间有一本账，天上也有一本账，天上也记着呢。您如果善待大法弟子，这个大法是宇宙的大法，那您将得到的是什么福报？当宇宙的大法脱口而出时，那个场顿时清明了。这位国宝警察停了一下，说，时间不短了，这个事就这样吧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们不在工作时间，好好聊一下。看来我们可以聊的东西挺多。我说，好呀，如果有机会，可以坐下来一起好好聊一番。当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清清楚楚的梦，在蓝蓝的天空上，几条通天的白色半透明的长条白布围合成了一个圆形的帆，不是一个帆，半边天上一长排都是，那祥瑞美好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。这是师父看到我跨过了自我保护的墙，证实宇宙大法，在鼓励我吧。从唯我到无我，当真正迈出那一步时，真的是无比的美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